巴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是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是你赐给我们身体健康和出入平安，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说这也是我们的心所渴慕所愿意的。就求神你自己这时候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身体心灵灵魂都在你的里面得到满足，得到喜乐。主啊，你用你自己的话来教导我们，用你的圣灵来浇灌我们，让我们因着圣灵能够明白神的爱何等长阔高深，让我们因着圣灵能够一同进入真理。主啊，我们祈求你，求神你接近我的口，接近我的心。主啊，将你自己的话放在我的心里，放在我的口中也求神你自己的灵开启众人的心开启众人的耳朵，让我们听得清楚，让我们更是愿意有心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领受神你自己在你的话语中所给我们的应许和祝福。主要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刚才那个对那个案例，他可能不知道用了一个什么版本的，应该是新译本，可能如果没错的话，他因着信就立了逾越节和洒水的礼，免得那灭命的侵犯以色列人的长子。那我们和合本是说，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水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那这是今天我们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八节。那我们这一段时间都在思想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从第一节一直到那个第二十八节。我盼望随着我们这样思想注句的，或者是一件一件事情在思想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能够更加的真实，更加的坚固。我更盼望，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那能够因着神自己的话语，能够看见这个过去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凭着信，虽然眼睛没有看见，但是他们因着信已经看见了。但是很可惜，有时候我们现在这些眼睛已经看见了，但是我们的信心却看不见。那时间过得很快，对。那个马上就要到那个圣诞节，你看今天我们已经有把圣诞节那些庆祝的那些装饰，或者你看外面也很多大街上已经开始在告诉你圣诞节要到了。那圣诞节是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但是有一些那个最应该庆祝圣诞节的人，他们却不过圣诞节，那他们就是犹太人。他们不过圣诞节是因为他们不信耶稣。他们不相信那个圣诞节的主角耶稣已经来到世上。那当然不信耶稣的除了犹太人还有很多人，那犹太人呢也不是说都不信耶稣。那这犹太人虽然大部分的犹太人不过圣诞节，但是他们自己却有很多传统的节日，那在旧约圣经里面都有记载。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就今天我们读的这节经文所说的，就是逾越节。逾越节是纪念神当年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情。那这个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每一个犹太人都会知道这件事情，都会过这个节日，逾越节。但是很可惜，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几千年过去了，这些犹太人呢，他们都不知道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是要除去世人的罪孽，是要拯救世人的。那我们今天呢讲到的题目叫神的羔羊，就是从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来看，当以色列人他们在守逾越节的时候，那个逾越节当中那个最核心的就是讲到神的拯救。神的拯救是在当时是透过一个特别的仪式，就是每一家人都要杀一只羊，把这个羊的血要涂在门楣上和门框上。那这些这样他们就免于那个他们的长子被杀。那如果没有做这样的事情，没有做这样事情的所有的埃及人，他们的长子都被杀掉。那当然这里还讲那个他立了逾越节和洒水的礼。那这个他呢，你读上文你就很清楚，他就是指的摩西。那个摩西因着信就守逾越节。那在括弧里面呢，它也有一个叫手的，它也可以翻译成立。那为什么手跟立？为什么？因为那是第一个逾越节嘛，第一个逾越节，所以说是开始了逾越节，而且为这个逾越节定下了那个以后要守这个节的那个规定和条例，所以说也可以把它叫做立，建立或者创立。 世世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要遵循这个礼。那他说行洒血的礼，就是月经那天他们宰一只羊，把这个羊的血涂在门楣上、门框上，所以叫做洒血的礼。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说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那灭长子的，那这个到底是指谁呢？那如果你去读那个出埃及记的话，我们也看到经文，很可能就是神自己，那也可能是神的使者。就月节那天晚上，那个神巡行那个埃及全地啊，就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还是那个牲畜，只要是第一个出生的都击杀了。那而且圣经来讲，也把那个埃及人一切的神都给败坏了。但是当那个神或者神的使者来到一家人的面前，他看见那个房屋的门楣上、门框上有血，所以就越过去，就怕收尾，就跳过这一家。那这个叫做逾节的意思，逾节英文叫 Passover。 所以那个以色列人投生的以色列人的长子和以色列人的牲畜里面那个第一个都没有被杀，这个就是逾节的来历。那这件事情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一到十四节，你可以那个放在我们手中圣经，我们读一下这个这件事情的历史的记载，就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第一到十四节。在翻到你所中的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二章一到十四节。翻到了那个我们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你们读一节，我读那个单数你们读双数。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照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各家要取点血，涂在持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你们吃羊羔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
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这就是那个逾越节的那个条例，或者它的来历，它其中有很多的细节，告诉他们怎么预备羊羔，怎么吃羊羔。但有时候有很多你可能看着也觉得很奇怪的一些地方，为什么吃羊羔的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为什么？因为那天晚上他们就要出埃及，就要走，所以要抓紧吃，对，是准备好，所以叫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不是那里坐在那里享受这个宴席，是吃了这个羊羔以后就要行路，所以他有那个很紧张的一件事情。而且你读这里啊，它有很多的细节，其中有一个还有他特别讲的吃那个羊羔肉要用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为什么要用苦菜？这有点跟我们中国人过去吃那个忆苦饭一样，就要吃那用那个很苦的吧。那你肯定有这个意思，因为那个当时的犹太人是在埃及什么做奴隶，是很辛苦的，是很艰难的，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神带领摩西要带领他们出埃及，但是在这个在之前呢，神已经在埃及实行了九大灾难，但是这个埃及王法老啊还是不让他们走， 所以说，那最后这是第十灾，叫做灭长子之灾。经过这一灾以后，那个埃及王法老埃及人都让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就出了埃及，所以他们要用那个苦菜同吃。但这一段经文，我觉得不是我们要强调重点，我觉得这里有两个重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就是第五节，他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这不是什么羊羔都可以都可以做月节的羊羔的，他是要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那我们说那个月节的羊羔是预表耶稣基督，那这一点呢就表明什么？预表耶稣基督是无罪的，只有耶稣基督才是人类的救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是那个无残疾一岁公羊一岁的公羊羔，这是预表耶稣基督是无罪的。第二点呢，他说各家要取点血涂在门楣上和门框上，那这也是这个重点，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那这个表明什么呢？这个表明只有那个血，当时来说只有那个羊羔的血能够救以色列人脱离那个灭命的。那有人说这个有点像我们中国人那个过年贴春联了、就门楣上门框上都贴着那个春联，都红的，那就跟那个涂点血啊有点像。那不过那个很可惜，就是中国人贴春联呢是以为那个春联能够赶鬼能够辟邪，对，那他不知道这个犹太人涂这个羊羔的血啊，那不是赶鬼那个辟邪，那是出自神的。那能够真正能够赶鬼真正能够辟邪的呢，不是那个春联了，也不是你贴在个门神，对，中国人也喜欢贴个门神的，那是什么？那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的赶鬼，真正的能够辟邪。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有一节经文讲，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出灭魔鬼的作为，出灭魔鬼的作为，就耶稣基督显现出来就把那个魔鬼的作为给出灭了。所以你如果真正要有平安呢，不是贴春联，也不是贴门神，而是要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才有平安。而且这一点来说就表明了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去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得到生命。所以我们都应该认识神，我们都应该相信耶稣基督，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那在月节这件事情上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说，保那个摩西因着信就守这个月节的礼和那个行洒血的礼。那你要问一下那个保摩西的信什么？那上一个主日我们思想了那个摩西的见证，是从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是那个摩西信心的见证。如果用一句话讲，我就简单讲，我就叫摩西信者，摩西信耶稣。那你说摩西有没有看见耶稣？他怎么信耶稣？我是说耶稣信，摩西信耶稣，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摩西没有用眼睛看见耶稣，但是他用信心看见了耶稣。但很可惜，在耶稣那个时代，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看见了耶稣，但是他们却不信耶稣。但是那些摩西那个在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他们信什么？他们信摩西啊。他们跟耶稣辩论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相信摩西，但是他们不相信耶稣。那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就说了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六节，他说如果你们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就耶稣讲，如果你们真的相信摩西呢，那其实你们应该相信我。但是很可惜啊，那些犹太人他们所谓说相信耶稣，说信摩西，但是其实他们不是真正信摩西，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愿意遵守神迹的摩西传给他们的律法，更不能够明白神迹的摩西写下的圣经里面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那我们说在那个整摩西的书，就是指的摩西五经，就是前面的五卷书，那里面有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从创世纪第三章就开始就有。 但是当时的人呢，非得是到了耶稣那个时代，犹太人呢，他们都不能明白。所以耶稣说这句话，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也指着我写的话。那你看摩西啊，他虽然没有看见，但是他因着信，神的灵就感动，让他看见那以后要来的那个耶稣基督，非得要让他看见那个他们没守这个逾越节，要杀的那个羔羊，就是代表预表耶稣基督，预先表明那个耶稣基督。那我们说那个摩西，这是那个摩西所信的，还有就是摩西的信他怎么表现出来的？他因为因着信就立逾越节，就守逾越节和行洒血的礼。那在摩西告诉这句话，这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一到十四节，在这之前我说神已经借着摩西行了九个神迹，但是那个埃及王法老还不让他们走。那这一次神就告诉他们，如果你行了这个神迹以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你们一定会走，而且那个法老王埃及一定会让你们走。那摩西就相信神的话，就按照神的吩咐，这是那个神给那个摩西和亚伦他的吩咐，告诉他们怎么守逾越节。那再往下面走几看那几节圣经上，到了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八节的时候，那你就会有一句话，就是就把那个摩西的信心给表现出来，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说神怎么吩咐他，他就怎么行，这个叫信，按照神的话去行。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被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的。哇，这是那个可能以埃及历史上那个最悲惨的一个晚上，从做法老做宝座的法老到那个被囚在监狱里面的人，那些囚犯，他们还有一切投身的那个牲畜，埃及地上都被杀死了，所以大哀嚎。那有人读了旧约圣经的时候，就常常会问这些问题，那神为什么要把那个埃及一切投身的连人带牲畜都杀了，而且这时候没有选择一样，所有的事都觉得这是不是太残酷了，太残暴了。那我们不能够用人的标准，用我们人的思想来评判那个神的作为。那如果你要真的用你的理性去想，也有很多很多那个可以想象的。因为我说在这之前其实神已经行了九个灾，如果是由法老王一开始就让摩西和以色列人走了，可能这九个灾都不需要。但是如果即使他心还有点硬，但是经过这九个灾，如果他的心其中在任何一个灾降临的时候，他的心如果软化了，让以色列人走了，这个灭长子灾就不会来的。所以圣经里面说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不轻易发怒，但是并不是说神不发怒，他是不轻易发怒，他是前面已经有九大灾难，但是这个法老王还不让他们走，所以最后才有第十个灾难，叫灭长子之灾。神是公义的，那埃及人因为他们自己所行的应该配得那个神的审判，所以神所行的也都是公义的。但是那个圣经呢，其实给这个神的作为有一个解释，这个在罗马书第九章十七节，就是解释了神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埃及王法老。那是这样讲的，圣经这样讲，罗马书第九章十七节，说神将埃及王法老兴起来，那就这个法老他能够坐上这个法老的宝座，而且让这个法老在当时非常的强盛，是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啊？说特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权能，并要使神的名传遍天下。所以如果你按照当时那个人的标准，或者按照当时那个列国，世界列国的那个强盛强大的说，可能埃及和法老王是第一的，神把他兴起来的。但是他不能够因此就心骄气傲，不认识神，甚至抵挡神。其实当摩西去跟那个法老王讲的时候，他说我们祖宗的神要让我们要到我们旷野去敬拜我们祖宗的神，就这个法老王就你说的神是谁呀、啊？我不认识他、啊。 那就代表我们心焦气傲，不认识神，甚至抵挡神。那最后神慢慢慢慢就把他的作为给显明出来，他要在这个法老王身上彰显神的全能，而且更重要的，他是要使神的名传遍天下。因为当时那个法老或者是埃及人是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最伟大的那个法老王，最后在神的面前他还是在低头，他还是在神的权柄之下。那这样就让天下所有的人都知道神的那个名，把神的权能给彰显出来。那有时候人很不服非的人很难理解了。如果你看近代一点的历史，有人曾经说，有人写过一本书叫《神在搬家》。那他们从特别是从福音传到欧洲以后，其实整个欧洲是被福音改变的一个大陆。17、18、19、20，他们18世纪可能神兴起就是那个德国。那德国是那个很强盛的一个国家。德国过后呢，就是那个英国。英国过后呢，就是那个美国。那你发现这是很近的历史。神把一个国家兴起来的时候，是彰显神的全能，更重要的就是要使神的名传遍天下。从德国开始有那个福音，近代的福音运动，就福音就开始传。那到英国，英国也是差遣了很多的宣教士。其实虽然我们说那个大英帝国也犯下很多的罪，在世界各地很多殖民地都犯很多罪，但是有一点我们也要承认，真的是的确是透过英国人呢，神的名传遍了天下，很多的宣教士从那个英国那个出来。那再后来就是透过美国，但虽然你们其实在历史上啊，第一个就是埃及，第二个亚述，后面是是波斯，再后面是希腊、罗马这些帝国，他们也都兴起来，都是很强大的国家。虽然而且他们从人的角度也看也犯了很多的罪，很非常的残忍打仗，但是也是同样的一个原因，就是神记着这些国家啊，记着这些帝王啊，其实是在彰显他的权能。知道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而且是要让神的名传遍天下。那现在很多人那个神在搬家那个作者，很多人认为下一个可能就中国，这有可能的。但是你要知道，一个国家强大，一个王兴起来的时候，如果你不认识神，你如果要抵挡神呢，神的旨意不会那个满足，神的旨意一定会实现，他的名要传遍天下，他的权能要彰显出来。但是作为那个当时的人呢，你可能不仅是不能够蒙受神的祝福，反而遭受神的惩罚。你看这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都是这样的，历史上已经给我们显明。那这是那个圣经的作者启示给我们的，神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那他不是用我们现在的那个理性或者人本的思想来说，为什么这么多战争，为什么这么残酷，人本来就残酷的，但是神呢，记着这些有罪的人，这些不完全的人，那个成就他的旨意。说神将埃及王法老兴起来，特要在他身上彰显神的权能，并要使神的名传遍天下。这是罗马书给那个神的作为的一个解释，他在强调那个神的主权，强调神的公义，没有人其实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那这是那个神为什么要做要行这个灭长子之灾。那从那以后呢，以色列人中间就有一个节日，就是逾越节。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这样来说每年都要守，而且这是他们一年的开始，这一年的开始。他们叫做那个，他说为他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嘛，为一年之首，这是他们犹太人的那个新年的开始，就逾越节。如果你仔细去看那个旧约圣经呢，他们有几次是整个国家都集体的一起守这个逾越节的，有几次。但是其实犹太人其实在这个守逾越节这件事情上呢，也不是那个完全的在遵循神的那个遵循那个神的话，有时候他们都不守。对，在旷野40天他们没有守，那也可以理解。那到了后面他们那个已经有自己的王国的时候啊，其实也有好多年他们没有守逾越节。现在的犹太人很多，有时候他们犹太人家传统犹太人家里还会守逾越节。守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当然会有吃羊羔，而且也现在这很多的传统也新的加进去。但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的父辈大人呢，一定要向他们的小孩讲述他们出埃及的这个历史、这个故事，圣经里面这个关于出埃及的故事。 这个也是神当初设立这个逾越节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守这个节，那以后出生的犹太人，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就会问你们为什么要守这个逾越节，逾越节里面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那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就讲了逾越节这个羊羔，这到底是代表什么呢？那其实我想这么多年过去，犹太人以色列人可能都没有看出来逾越节的羊羔就是指的耶稣基督。那你说你怎么知道逾越节的羊羔是指的耶稣基督？这是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个耶稣刚刚出来还没有传道之前，那个时候施洗约翰就在那个犹太，在耶路撒冷，在犹太为人施洗，那叫这些犹太人要悔改，要准备接待那位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基督。那当耶稣基督到他那里去，准备在他那里接受那个洗礼的时候呢，那在约翰福音的记载呢，约翰有两次向众人宣告，耶稣就是神的羔羊。那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他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这是那个第一次，施洗约翰在众人面前为耶稣做了见证。那第二次就过了一天，这再次日到35节，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了这是神的羔羊。这一次啊，是耶稣向施洗约翰向他的两个门徒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两个门徒，他说这是神的羔羊。结果怎么？结果这两个门徒就离开约翰去跟随了耶稣。那这是那个第一处，就是耶稣刚刚出来的时候，刚刚开始传道的时候，施洗约翰为耶稣做了见证。那第二个呢，就是讲到那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基督被捕钉十字架的时间。我不知道你读福音书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这个细节，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正是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那按照路加福音的记载，22章第7到第8节，他除酵节，学者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这个除酵节跟那个逾越节是连在一起守的，逾越节过了就有除酵节。那为什么要过除酵节？那刚才你读那个出埃及记12章，那你应该知道，就当时他们太赶了，所以那个面呢来不及发酵的，所以那个逾越节的那个饼呢一定要用无酵饼的。那因为这一点呢，说他们就要过除酵节，就逾越节过了以后，他们要把家里面所有看得见的酵呢都要除去，都要扔掉。那说逾越节是那个除酵节是逾越节之后的一周，除酵节有一周的。那所以有时候他把那个除酵节也逾越节，因为只有两天，就包括在那个除酵节里面，所以叫除酵节。须在逾越节羊羔的那一天到了，耶稣打发彼得约翰说，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好叫我们吃。那天早上我上主日学的时候跟他特别讲了一下，我们说耶稣的死按照我们现在的传统啊，结束的传统，耶稣是在那个星期五也是我们到复活节的时候叫做 Good Friday， 那是讲了耶稣被杀。那个逾越节呢，那个安息日就是星期六第二天，所以耶稣复活是在主日，就是七日的头一日，就是我们现在的主日。那耶稣啊，其实就是在那个逾越节被杀的。那从这一点呢，也就印证那个很可能耶稣啊，就是讲的他是逾越节的羊羔。那当然你不能只因为这么一点，因为在逾越节那天死的人肯定也很多，那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说那个你因为是在逾越节死的时候你就是神的羊羔。那到了那个后面，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福音传到各个地方，教会在各个地方建立起来，那你从那个使徒写给各个教会的书信里面呢，你就会发现那些使徒就已经开始在说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羊羔，而且是直接的说。其实在那个第约翰福音施洗约翰讲的时候，他说神的羔羊，这时候他还没有把它说出就是逾越节的羊羔。在旧约里面讲到神的羔羊的时候，其实有好几种意思，除了逾越节羊羔，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意思，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还有一个就是讲到他们犹太人，他们每年都有那个赎罪日嘛，他们不是到了赎罪日也是他们的一个节日，七月十号应该是全国的人都要到神面前认罪，那一天的大祭司也会代表他们所有人要献祭的，那个叫赎罪祭、赎愆祭。那这里啊，也是需要羊羔。 那耶稣也是我们的赎罪祭、赎愆祭，那个从那个角度讲也可以。当然，所以他在神的看他没有指明是逾越节的，但是到了那个路加福音，耶稣死的时候，他那个时间就已经证明他是逾越节的羊羔。那到了后面有两封书信，一个是那个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他说：“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去，好使你们成为新团。”那这是讲到那个基督徒哥林多的信徒，他们信耶稣以后，他们应该把那个旧教除去，把我们的旧人除去，让我们成为一个新人。那这个就好像那个犹太人他们在守逾越节的时候，守除教节的时候，要把家里面的那个教都要除掉一样。那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是那个一个新人，应该把旧人给除去。但接下来他这有一句话就是很直接的，他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那这是非常直接的，就是指明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那在这是那个使徒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另外一个使徒彼得，在那个《彼得前书》第一章17-19节，他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人拜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那还是讲到那个基督的宝血好像是一个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那刚才我们在读创世纪第4:5-6两个有一个重点，就是那个逾越节的羊羔是不是任何羊羔都可以的，要什么，要无残疾一岁的那个公羊羔。这一点就印证了那个它一定要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那你把这几个经文加到一起啊，你就可以肯定的说耶稣基督就是神为人预备的那个羔羊，就好像当初以色列人他们在逾越节每家要宰一只羔羊一样。那它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耶稣是神的羔羊，他是无罪的，好像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耶稣能够赦免人的罪，他一定要是无罪的。没有一个世上的宗教，或者世上没有一个人，他们宣称人是无罪的。世上任何一个宗教的教主，你可以去查，没有一个他自己宣称他是无罪的。只有圣经，耶稣自己宣称他是无罪的。圣经是信耶稣的人，是耶稣的使徒，在圣经里面也告诉的，耶稣是无罪的，他是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那耶稣是神的羔羊，他要担当人的罪，他就一定要流出他的血，所以他一定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那这是彼得，同一个彼得在同一本书里面，在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24-25节，他写了：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那耶稣是神的羔羊，他的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有时候我们很难明白什么叫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那你要想到那个逾越节的羔羊，他一定要被杀的，他一定要被杀，杀以后他的血就涂在那个门楣上门框上。那当神出来击杀埃及人的长子的时候，他看见那个门上有血，他叫越过。那意思什么意思啊？如果哪一个犹太人他没有涂那个门楣上没有涂那个血的话，他虽然是犹太人，神的长子出来他一样会被杀的。那其实从这一点表明什么？其实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所有人都是有罪的，都应该被灭的，都应该被杀的。那你能够逃过这一劫呢，就是因为你身上涂了这个羔羊的血。那我们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当然不是说你真的是把耶稣的血涂了一点在你的身上，我从来没有人涂过，我想。那还是说，就当神将来审判我们的时候， 这个那个神当年出来击杀埃及全地一切长子的时候，那我们为什么能够脱离呢？那他就在看你跟耶稣的宝血有没有份，你有没有接待耶稣为你的救主，你有没有让耶稣的血呢洗净你的罪。你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是罗马书里面就讲你就与耶稣同死同复活，那这耶稣的死就相当于你的死，那这个就是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代替了你死，他的死就成了你的死。本来你应该不理我都应该被死的，都应该死，都应该被杀的，但是现在有个人代替了你。他怎么代替你的？是因着你的信，因着你的信，耶稣的死就算着你的死，那耶稣的血就跟你有份了，因为他就是为你死的嘛。那神家呢，你能够脱离那个神的审判，就是因为你跟耶稣的宝血有份，你接待了耶稣，你相信他是为你死的，那神就越过你，神就放过你，那你就不会灭亡，你就能够得到生命。那这个就是跟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能够因着逾越节的羊羔能够被神越过，能够不被灭，是一样的。那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呢，你就应该知道你应该怎么对待耶稣。如果你说当时神击杀埃及长子很残忍的话，如果你知道那个神最后的审判呢，其实比那个更厉害更严厉。神将会审判每一个人，不仅仅是埃及人、犹太人、中国人，所有的人神都会审判，而且是古往今来的人，不仅是现在的、将来的，连过去的，所有的人都会在神面前接受审判。那我们怎么能够脱离那个审判？我们能够怎样让神不计较我们的罪？我们这个有罪的人怎么能够在神面前是被称为无罪的？那你就是要看你有没有相信耶稣，让他担当你的罪，让他代替你的罪，因为他的确已经代替你的罪了。那有人你问他，他一个人死怎么能够赦免所有的人的罪？那我们说一般你一个人就代替一个人了，他怎么一个人可以赦免所有的人呢？那我也思想过这个问题啊。那其实有圣经里面也讲的，他讲他说他是用无穷生命的大能了。耶稣的生命他不是说只像我们一样一个有限的生命，他是无穷生命的大能，所以能够从死里复活，能够胜过死亡，胜过罪恶。那就因为这一点，我就想到他是按照理性的角度讲，他能够赦免所有人罪也是可以的，因为他是有无穷生命的大能在他里面。所以你应该很清楚这道理，是很简单。那个仪式，如果犹太人在守那个仪式上，你也看得更具体。那我们能不能得救，我们将来能不能够逃脱神的审判，逃脱神的愤怒，就看我们与耶稣的宝血有没有关系。那今天刚好我们也有那个圣餐，圣餐也是纪念这件事情。我们过犹太人是用逾越节来纪念神带领他们出埃及，带领那个看到那个羊羔被杀。当我们每个当基督徒已经在守这个主餐的时候，我们也是在纪念那一位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流血的耶稣基督。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他的宝血可以让我们得到生命。那当你在看到这个有形的这个礼仪的时候，你应该明白它后面的事实，你应该明白它后面的意义。那这对那个不信耶稣的人，对已经信耶稣的人都有意义的。你不信耶稣的，你应该知道，你应该赶快来相信耶稣，让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让你能够与神有份，让你能够逃脱神将来的审判。对已经信耶稣的人呢，那也是很有意义，不仅仅是感谢神给我们的恩典，救我们脱离了将来的刑罚，脱离那个永远的存亡和灭亡。更重要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说耶稣是什么？无罪的，耶稣是那个没有瑕疵、毫无玷污的。那因着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领受主餐的时候，领受他的身体，领受他的血的时候，就让我们想到我们自己的有罪，想到我们自己对主的亏欠，那再一次接受他宝血的洁净，再一次接受神的赦免， 变作呢是要让我们立定一个新的心智，就是要好像我们的主一样，要不要犯罪，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那个主常给我们一个意义。当然也给我们一个盼望，就你要凭着这个信心来领受这个主餐，信心带给我们一个盼望，就讲了我们这位主不是说光是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的主，更是我们死里复活的主，他是一位活的主，而且他还会再来。我们存着这样的盼望，在借着这样的礼仪来纪念他，便是在这里等候他，等待他再来。所以当我们，那我就希望每一个人听到了，你能够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信息，耶稣是神为你预备的羔羊，他的宝血可以拯救你，可以脱离罪恶，让你得到新的生命。那我希望这一个简单的信息，这个简单的陈述句能够印在你的心中，什么时候你神感动你来接受耶稣为救主，那我是盼望你尽快，越快越好，你听到神的道，你今天如果愿意接受耶稣救主，我愿意为你祷告，我们众人也可以为你同作见证。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也是，当我们每一次思想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不仅仅是过去的一件事情了，每一次这样的事情我们一旦思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应该充满感恩，我们的心中应该省察我们自己是否对得起为我们钉十字架的主，我们的信心是否软弱了，我们的信心是否冷淡退后了，那十字架的爱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继续走我们前面的道路。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守主餐，就是给你一个提醒，给我们每一个新的一个机会，让我们一个新的开始。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上帝，当我们众人站在你的面前，求神你的灵开启我们，主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本相，主啊，更让我们看见你为我们预备的，你为我们在实际上所成全的，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主啊，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圣灵的感动下，你却成就在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身上，主，这实在是极大的恩典。求神你自己激励我们这一群人，让我们把自己如同主耶稣献给你一样，把我们自己献给主，把我们自己献给神，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你而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主要如果在座还有人没有与耶稣的宝血有份的，我们的罪还没有被耶稣的宝血所涂抹所赦免的，主要你感动他，让他看到神当初你如何击杀埃及的长子，你在将来还要如何的在全地对所有人施行审判，那是何等严厉的事情，那是何等紧迫的事情。主，我们不愿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沉沦，不愿有一个人被落下，这是你自己的心意，你也愿意每一个人听见你的道的人就要来接受你耶稣基督儿子的名，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救，那个脱离那个沉沦，那个脱离那个灭亡，让我们能够从这个事件出来，那个从就像犹太人从当初从埃及出来一样，能够成为神你自己的百姓，能够成为神你自己的儿女。主要更求神你带领你的每一个儿女，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都要讨你的喜悦，好像我们的主没有玷污没有瑕疵一样，让我们的行为让我们的言语都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主，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